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大家如果在家里面，你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1天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事出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说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即使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啊，我们一起读2次。以弗所书2章8到9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姐妹，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上好，主内平安。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公平和恩典。
今天我想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公平和恩典。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慈爱的天父主耶稣，感谢赞美你。
慈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主的宝血这个时候再一次的洁净我们。
求主你的宝血这个时候再一次来洁净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守节心清的来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
令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是守节心清地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的面前。
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
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
帮助我，让我口中的言语和心中的意念都能够蒙主悦纳，
帮助我口中的语言心中的意念都能够蒙主你的悦纳，
帮助我能够讲得清楚，
帮助我能够讲得清楚，
众弟兄姐妹都能够听得明白，
众弟兄姐妹都能够听得明白，
大家同被造就，
大家同被造就，
天父上帝的名被荣耀，
天父上帝的名得到荣耀，
主你帮助我们，
主你来帮助我们，
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
感谢祈祷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很多年以前，有一天，我的一个中国同学跑到我的办公室来。
好几年之前呢，有一天呢，我的一个中国的学生呢，就来到我的办公室。
他说，胡老师啊，我知道你在夏威夷大学的薪水是多少。
他说，胡老师啊，我知道你在夏威夷大学的人工是多少。
哎，我说你怎么知道啊？
那我就奇怪，我你怎么会知道呢？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薪水准确的数字是多少。
我说我连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我人工的准确的数字是多少。
他说都在网上一查就知道了。
他说其实这些数字都在网上，你查一下就知道了。
我说那你来给我查查看。
那我说你查一下给我看看。
果然上网一查，信息都在网上。
果不然上网一看，那些所有的信息都是在网上。
这是因为我们夏威夷大学的老师也算是州政府的雇员。
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些夏威夷大学的教师都是属于州政府的雇员。
这些薪水的信息是没有秘密的。
所以关于这些薪水的信息是没有什么秘密。
可是后来一些弟兄们告诉我，
但是后来又有一些弟兄告诉我，
在私人公司工作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在私人公司服务就不一样了。
薪水这方面的信息是保密的。
关于薪水这方面的信息都是保密的。
而且大家彼此之间呢也不应该谈论这个问题。
而且呢同事彼此之间都是不应该谈论关于人工这件事情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人会攀比。
就是因为人互相之间是会攀比。
人会嫉妒。
人是会嫉妒。
人会红眼。
是会眼红。
本来一个人有一份工作他是很高兴的。
本来有个人如果有一份工作应该就是很开心了。
能领到一份薪水他也是很满足的。
尤其是能够拿到一份自己心满合适的薪水也都是很心满意足的。
他对生活也是感恩的。
他对个生活应该也都是感恩。
可是如果他知道他的同事，
但是如果一旦他知道他的同事
工龄比自己少很多，
他的工龄比自己要短，
经验呢比自己也可能少很多，
而的经验呢又比又没自己那么多，
可是他的薪水和自己是一样的，或者比自己还要高，
但是当然他的人工呢和自己是一模一样，甚至是高过自己的人工，
那就有可能像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那个工人那样，
咁咧就有可能出现今日经文里头所讲到嘅嗰个工人嘅事情啦。
他就有可能从高兴变成了生气，
佢就可能会从高兴变成谷气，
从满足变为失落，
从满足变成失落，
从感恩变为抱怨，
从感恩变成咗抱怨。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比喻是主耶稣为了回应彼得的问题，用比喻来说明天国的真理。
今日呢度咧，主耶稣咧就系为咗要回应阿彼得嘅问题咧，就用咗个比喻嚟讲明咗天国嘅道理。
在前面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喺前面嘅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里头，
彼得就对主耶稣说：，看呐，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彼得就对主耶稣说，看啦，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彼得当时他的意思是说，
其实彼得当时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今天已经撇下所有，
我们今天已经撇低了所有，
将来在天国是不是应当有所得着呢？
那将来去了天国，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有所得着呢？
从人的观点来看，
从人的观念来看，
好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那个工人讲的也有一点道理。
似乎今天经文里头讲到的这个工人所讲的他都是有道理的。
另外的一些工人没有同工却是同酬。
因为这些工人呢他是没有同工，但是呢他们是同酬。
这好像对多做工的工人是不太公平。
看起来真的好像对那些多做了工作的工人是不是那么公平。
那究竟是公平还是不公平呢？
那到底在这里是公平还是不公平呢？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看。
那我们就大家一起来看看。
我们今天从这段圣经的经文我们能学到什么功课？
看看我们今天能够在这段圣经的经文里头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
我会从三个方面给大家来分享。
我准备要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主来寻找我们。
第一，就是主来寻找我们。
第二，能被选是恩典。
第二，能被选是恩典。
第三，在后的要在前。
第三，在后的要在前。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部分。
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点。
我们大家一起把马太福音二十章一到七节慢慢的再来读一遍。
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一到七节，我们大家一起慢慢来读。
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再次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 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五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中国人以前啊，是用子丑寅卯来表示时间。
中国人在以前呢，是用子丑寅卯来表示这个时间。
四初是我们现在的时间的上午九点钟。
所以这个四初呢，是我们现在早上的上午的九点钟。
五正是中午十二点。
五正呢，就是中午十二点。
申初是下午三点。
申初呢，就是下午三点。
酉初是下午五点。
酉初呢，就是下午五点。
那犹太人呢，他们是用第几时来表达时间。
而犹太人呢，他们是用了第几时来表达时间的。
好比说四初是第三时。
好比说个四初就是第三时。
所以如果你要看英文版本的圣经啊，
所以如果你是翻开那个英文版本的圣经呢，
四初他就说的是 the third hour 第三时。
如果你看到四初呢，他就是说第三时 the third hour。
从这个比喻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比喻我们就看到
这些工人他们能有工作，
这些工人他们是没有工作，
不管是早还是晚。
无论是朝早还是到晚上，
都是因为原主来找他们，
都是这个原主来找他们。
原主是主动的，
是这个原主在这做主动。
同样的，人能够进天国，
同样的，我们的人能够进入天国，
不管是早还是晚，
无论你是早进入还是迟进入，
都是上帝自己亲自去寻找他们，
都是上帝他自己亲自来寻找我们。
上帝是主动的，
上帝在这做主动。
最近我们全年读经小组刚刚读完四福音书，
刚刚我们的全年读经小组是完成了四福音书。
我们可以看到啊，整本圣经，
我们就看到整本圣经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有一条主线，
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是有一条这样的主线，
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看到上帝给他的子民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看到上帝是为他的子民预备了耶稣基督这个救恩。
比如说在以西结书，
就比如说在以西结书里头，
耶和华他这样说啊，
他是这样说，
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忧病的我必医治。
主耶和华，我必亲自作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
主耶稣就是那位好牧人，
主耶稣他就是那位好牧人。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这样告诉我们，
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里头这样告诉我们，
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主耶稣他来寻找每一个失散的羊，失散的人。
主耶稣他是亲自来寻找每一只失丧的羊，每一个失丧的人。
圣经在路加福音这样告诉我们，
圣经他在路加福音里头又这样告诉我们，
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
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
主耶稣得了荣耀以后，
主耶稣他得着荣耀之后，
把圣灵保惠师赐给每一个基督徒，
他将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主耶稣的门徒就从耶路撒冷开始，
主耶稣的门徒就从耶路撒冷开始，
到犹太全地，
到犹太全地，
到撒玛利亚，
到撒玛利亚，
后来到了欧洲，
后来到了欧洲，
到了北美，到了亚洲，
到了北美，到亚洲，
也把福音带到了夏威夷，
也将这个福音带来了夏威夷。
主耶稣的灵帮助门徒传扬天国的真理。
主耶稣的灵帮助门徒传讲天国的真理。
主的灵亲自的来找我们。
主的灵是亲自来寻找我们。
来感动我们。
来感动我们。
把我们带进天国。
将我们带入天国。
圣经这样说。
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亦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
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
能够蒙恩得救，
能够蒙恩得救，
能够成为天父上帝的孩子，
能够成为天父上帝的孩子，
是主的拣选，
是主的拣选。
今天这个比喻里说啊，
今天在这个比喻里头讲到，
有的人是一大早就被选上有了工作，
有的人呢是一早早就被拣上了就有了工作，
有的人是到了中午，
有的人呢是要等到中午，
有的人是到了傍晚才被雇佣，
有的人呢是要等到傍晚才被雇佣。
从救恩的角度来讲，
我们从救恩的角度来看呢，
有的人好比说那些犹太人，
有的人就比如说犹太人呢，
他们是先被上帝拣选的民族，
他们是首先被上帝所拣选的民族，
然后外邦人才被拣选，
然后才是外邦人被拣选。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呢，
有的人很年轻的时候，
有些人很后生的时候
就被拣选蒙恩得救成为基督徒，
就被拣选蒙恩得救成为了基督徒。
有的人到了中年才接受主成为基督徒，
但是有些人就要到了中年才接触到主成为基督徒。
也有的人因为各种原因到了晚年才认识主，
亦都有些人是各种原因到了晚年才成为基督徒。
有的基督徒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就被感动，就接受了主耶稣。
有些基督徒呢，他是一听到福音就被感动，就即刻接受了主耶稣。
可是也有一些基督徒，
但是亦都有些基督徒，
好比说我自己，
就比如说我自己，
听到福音的时候心里面是有感动，
听到了那个福音的时候呢，初初是都有感动的，
但是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信仰之门的外面闲站着，
就在这个信仰之门的外边闲站着，
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当很多年的慕道友最后才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
做了很多年的慕道友最后才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
这中间就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所以这个过程中就浪费了很多时间，
没有能够蒙受主的恩典，
未能够蒙受主的恩典。
不管是我们听到福音就接受的，
不过无论我们是一听到福音就即刻接受，
还是通过漫长的慕道的过程才认识主耶稣的，
定是要经过漫长的慕道的过程才认识主耶稣。
如果没有主耶稣他自己来亲自找我们，
如果没有主耶稣他亲自来寻找我们，
如果没有主耶稣他自己舍命来救我们，
如果没有主耶稣他自己亲身舍命来救我们，
我们这些人都不可能认识主耶稣，
我们所有的这些人都不可能认识到主耶稣，
就像圣经所说，
就好像圣经里头所讲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被上帝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被上帝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诅咒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说耶稣是主的。
所以我们能够蒙恩得救，
所以我们能够蒙恩得救，
是因为主耶稣的爱，
是因为耶稣的爱。
我们自己要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
我们自己真的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
早日信主早日蒙福，
早日信主早日蒙福。
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二部分，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二部分，
能被选是恩典，
能被选是恩典。
我们再一起把马太福音二十章 八到十五节慢慢的来读一下。
我们再次一起来将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八到十五节一起来慢慢读一下。
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我与你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比喻，基督徒都很熟悉。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比喻，基督徒其实都是很熟悉。
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在讨论到这一个比喻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们在讨论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呢，
有的人会说，
有的人就会说，
这个工人讲的也有一些道理啊。
这个工人讲的其实都是很有道理的。
他们从早就开始了工作，
他们一大早就开始工作，
在葡萄园里工作了十几个小时，
在个葡萄园里头工作了十几个钟头。
可是那后来最后进园子的只干了一个小时，
但是那些后来的呢，特别是最后一个来的呢，他们只是做了一个钟而已。
他们也领到了同样的工资，
但是他们也都是领到了同样的薪水。
这好像是有点不太公平啊。
那看来真的有点不太公平啊。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葡萄园主他办事公平吗？
就是说这个葡萄园主他做事情是不是公平呢？
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公平。
那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公平呢？
公平就是你得到了你应该得到的东西。
公平就是说你得到了你应该得到的。
好比说啊，
就比如说
这个早晨就被园主选中的工人，
这个一早早就被个园主挑选了做工的工人，
他和园主讲好了，
他是跟园主讲好了，
他干一天的工作他就得到一钱银子，
他做一日的工他就得一钱银子，
就是一个银元，
就是说一个银元
是当时罗马货币的一个单位，
那个是当时罗马货币的一个单位。
那么这个工人他工作了一天，
所以这个工人呢，他就做了一日的工，
他有没有得到他应该得的一千银子呢？
那他有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那一千的银子呢？
他得到了，
他得到了。
所以对他公不公平呢？
所以对于他是不是公平呢？
是公平的，
当然是公平了。
如果说啊，
但是如果说
刚开始他们讲好一天一千银子，
如果说一开始他们讲好了一天是一千银子，
可是到了傍晚那个园主给他说啊，
但是到了傍晚的时候，那个园主又对他说，
我只能给你半钱银子，
我只能够给你半钱银子，
那就不公平了。
那就不公平了。
对于后来的工人，
对于那些后来的工人，
特别是那个傍晚才来的工人，
特别是那个到了傍晚才进来的那个工人，
园主也给了他一钱银子，
园主都是给了他一元的银子，
那就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了。
那在这里就不是公平和公平的问题了，
那是那个园主给那个工人的恩典，
而是这个园主在这里给这个工人恩典。
什么叫做恩典？
那什么是恩典呢？
恩典就是你得到了你不配得到的，
恩典就是你得到了你不配得到的。
这个园主他有没有权利给这个工人恩典呢？
那这个园主他有没有这个权柄给这个工人恩典呢？
当然有啊，
当然是有了。
因为这个葡萄园是他的，
因为这个葡萄园是他的嘛，
因为他是这个葡萄园的主人，
因为他就是这个葡萄园的主人。
对于早晨来的那个工人，
所以对于这个早上来的工人，
他和那个园主有一个契约，
他同这个园主是有一个契约，
他干完了他应该干的活，
他做完了他应该做的事情，
他领到了他该领的一千银子，
他就拿到了他应该拿到的那一千银子，
这是公平的，
这个是绝对公平。
但是对其他的工人来讲，
但是对于其他的工人来讲呢，
那就是原主给他们的恩典。
那个就是原主他给他们的恩典。
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啊，
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
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
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
如果弟兄姐妹朋友们，你去过加州或者纽约去参观过葡萄园，
弟兄姊妹朋友们，如果你们是有机会去过加州或者是纽约去参观那里的葡萄园，
你会看到非常美丽的风景，
你会真的看到非常之美丽的风景。
很多年以前我在 Cornell 做博士后的时候，
很多年以前我在 Cornell 做博士后的时候，
我就是研究葡萄上的病毒，
我呢研究的呢就是葡萄上的病毒，
我常常需要去葡萄园去采样，
所以呢我是经常要去到那个葡萄园里头去采样。
我知道大热天在葡萄园里面劳动是蛮辛苦的，
我知道在大热天时在个葡萄园里头工作是真的非常辛苦。
那位早晨就被雇佣的那个工人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所以那个朝早来的工人呢，他就说我们成日在那个葡萄园里头劳苦受热这样来工作，那后来那个人士做了一个钟头，你对他们竟然对我是一样吗？
他的意思是说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辛辛苦苦干了一天，
他就说我辛辛苦苦做了一日的事情，
那些人干了一个小时，
那些人士做了一个钟头，
他也拿到和我一样的工钱，
他拿到的同我是一样的工资，
这不公平，
这个真的不公平。
可是他忘了，
但是他忘记了，
他是按照契约做了他该做的，他领到了他该领的，
他是按照着这个契约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他也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
所以对他是公平的，
所以对于他来说是公平的。
而且啊，
而且
他一大早就有了工作，他其实是有福的，
他其实是一早早他就得到了这份工作，他其实是很有福的。
对于他们这些打短工的工人来讲，
对于所有的做短工的工人来讲，
他们一大早六点钟以前就到劳务市场去等候，
他们是一早早六点钟之前就去到劳务市场，
他一大早就被雇佣了，
他能够一早早被雇佣了，
所以他知道他只要好好的工作，他这一天是有收入的，
所以他是知道这一天只要他能够好好地做工，他是会有收入，
他心里面是应该有平安，他是蒙福的，
他心里头应该是会有平安，他应该是蒙福的。
可是另外一些工人呢，
但是其他那些工人呢，
他们等到中午，
他们要等到中午，
等到晚傍晚，
要等到傍晚，
他们在那边等候闲站焦虑，
他们在那里等候，在那里闲站，在那里焦虑着，
他们不知道那天有没有工作，
他们不知道那天他们能不能够找到一份工，
不知道能不能挣到工钱来养家，
他们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够赚到一些钱拿回家养家。
所以那些早上被雇佣的工人啊，
所以对于那些一早早就被雇佣了的工人来说，
他们真的是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
他们真的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
而不是嫉妒，
而不是应该在那里嫉妒。
其实不单单是那个工人是这样，
其实不单止那些工人应该是这样，
他心存抱怨没有感恩，
他在那里心存抱怨没有感恩。
我们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
其实我们很多人在生活里头都是这样的，
没有珍惜我们所有的，
是没有珍惜我们所拥有的，
反而羡慕别人所有的，
反而在羡慕其他人所拥有的，
以至于心存抱怨没有感恩，
以至于我们是心存抱怨没有感恩。
前些日子看了一个很短的微电影，
在没多久之前呢，我是看到了一部很短的微电影，
叫做邻居的窗，
个名呢叫做邻居的窗，
主人公 Ellie 是个两个孩子的母亲，
那里头的主人公呢叫做 Ellie， 她是两个小孩子的妈妈，
她又怀孕要生第三个孩子，
而且咧，佢又怀咗孕，要准备生第三个细路仔。
艾莉每天挺个大肚子照顾两个小孩子，
每日咧，艾莉就顶住个大肚喺度照顾两个细路仔，
非常的辛苦，
真系非常之辛苦，
干着永远也干不完的家务活，
好似屋企里头嘅工系做极都做唔完咁，
常常累得想发火，
经常咧系会攰到咧就想发嬲想闹人。
有一天啊，艾莉和她的先生突然的发现，
但有一日咧，艾莉同个先生咧就突然间发现，
对面那栋楼有一个公寓，搬来了一对年轻的小夫妻。
对面嗰栋楼有一个公寓里头咧，搬入嚟咗一对年轻嘅小夫妻。
那对年轻的夫妻呢，他们没有拉起他们的窗帘。
咁咧，嗰对小夫妻咧就冇将佢哋嘅窗帘拉起身。
所以他们在家里做的事情，这边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咧，嗰对小夫妻屋企里头做咗啲乜嘢，佢哋呢一边咧真系睇得一清二楚。
慢慢的，艾莉和她的先生就喜欢看人家对面那对年轻人的私人生活。
慢慢咧，艾莉同个先生咧就好似好中意去偷睇人哋对面嗰个小夫妻嘅嗰啲日常生活。
后来艾莉生了第三个孩子，
冇几耐之后咧，艾莉咧就生咗佢第三个细路仔，
就更忙了，更辛苦了，
就系更加忙碌，更加辛苦啦。
可是对面那一对小夫妻呢？
但系对面嗰对小夫妻咧，
好像活得非常的潇洒，
好似就过得非常之潇洒。
晚上常常都有 parties，
晚黑咧成日都开 party，
和朋友一起跳舞喝酒。
同啲朋友聚埋一齐啊，饮酒啦，跳舞啦，
尽情的享乐，
喺度尽情咁样享乐。
仅仅隔着一层楼，好像两家人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好似就系呢一栋楼嘅距离，但系两个家庭就好似生活喺完全唔同嘅两个世界里头。
有一天，艾莉突然发现啊，
但有一日艾莉突然间发现，
对面那个男的邻居剃了光头，虚弱的躺在床上。
对面嗰位男主人，佢系剃咗光头，然之后瞓咗喺个床上边。
很快，那个男邻居过世了。
好快脆，嗰个男主人咧就过咗身。
原来啊，艾莉和他的先生所看到的，
原来艾莉同埋佢个先生所睇到嘅咧，
并不是对面邻居的生活的全部，
并唔系嗰家人生活嘅全部。
对面的那个年轻的丈夫，他病得很重。
对面嗰位年轻嘅丈夫其实系得咗好重嘅病。
他们看似尽情享乐的生活，
睇起上嚟佢哋喺度尽情享乐嘅嗰种生活，
只不过是想多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
只不过系佢哋喺度希望能够多留低一啲美好嘅回忆。
而这边艾莉她的所谓的鸡飞狗跳的生活，
而喺呢边艾莉佢哋所谓嘅呢种鸡飞狗走嘅生活咧，
就是对面那一对小夫妻最羡慕的生活，
正正是对面那对小夫妻他们最羡慕的生活，
又是他们最遥不可及的幸福，
又是他们非常之遥不可及的一种幸福。
看完这个短片以后，我感触良深。
看完这部短片之后，我真的感触良多。
我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我自己其实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数算不尽。
上帝佢俾我哋嘅恩典实在系数算不尽。
可是有的时候啊，自己的内心深处还是在羡慕别人所有的。
但系有好多个时候，自己喺内心嘅深处仲系喺度羡慕其他人所拥有嘅。
没有珍惜自己已经有的，
系冇珍惜自己已经拥有嘅，
以至于有的时候会心生抱怨。
以致有的时候就会心生抱怨，
没有感恩，
是没有感恩，
没有喜乐，
没有喜乐。
所以我们真的是 要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真的要求主来帮助我们，
常存一颗感恩的心，
常存一颗感恩的心，
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幸福，
珍惜我们现在就拥有的幸福。
这其实和我们的信仰也是很相似的，
这个其实和我们的信仰都是非常之相似。
那些年轻的时候就有机会听到福音的弟兄姐妹，
那些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的弟兄姐妹，
那些听了福音马上就信主的，
那些听到了福音之后即刻就能够信主的，
如果能够有一颗感恩的心，
如果他们是一颗感恩的心，
能够抓紧时间 更多的认识主耶稣，
能够系揸紧时间更多咁样认识主耶稣，
那就是大大的蒙福了。
咁佢就系大大嘅蒙福。
可是如果我们信主信受洗以后，
但系如果佢哋受洗之后，
又回到世界去忙碌，
又翻翻到个世界里头去忙碌，
没有感恩主耶稣的恩典，
冇感激主耶稣嘅恩典，
没有成为主耶稣的门徒，
冇真正成为主耶稣嘅门徒，
那就很可惜了，
咁就非常之可惜啦。
那就不如那个信主晚但是信仰很认真的弟兄姐妹了，
仲不如那些后来先至信主但是对信仰非常之认真的弟兄姐妹了。
那是不是说就像有些人讲的一样，
那是不是就说好像有些人讲的，
等到我的晚年，
等我到了晚年呢，
或者说等到我临死的时候，
或者甚至是说等到我就快死的时候了，
我再来信主，
我先至来信主。
以前听到过一个故事，
以前我是听到一个这样的故事，
说是儿童主日学的一个老师问他小朋友们说啊，
讲到话在儿童主日学里头，个老师呢就问啲小朋友，
你们是要做那个拉萨路呢，还是要做那个财主呢？
你哋系想做嗰个拉萨路呢，定系想做嗰个财主呢？
因为那个财主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很有钱，
因为那个财主呢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呢他非常之有钱，
死了以后去了阴间，
但是死了之后呢就入了阴间。
拉撒路生前是个乞丐，
但是呢这个拉撒路呢 在生前呢他是个乞衣，
他死了以后去了天堂，
但是死了之后呢他就上了天堂。
结果有一个小朋友说啊，
结果呢有个小朋友就回答了，
老师我想今生当财主，死了以后当拉撒路。
他说，老师啊，我想在今生的时候就做个财主，死了之后我就来做那个拉撒路。
这当然是个笑话。
当然这个是个笑话了。
可是确实这也是有一些人的想法。
但是确的的确确这个就是有一些人的想法。
这些人啊，就是想今生在这个世界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
有些人呢的确是想今生在这个世界上享受荣华富贵。
到临死以前再来信主，
到了差不多死的时候呢就来信主，
那么死了以后还可以继续享受天上的美好，
这样呢死了之后呢还可以继续享受天上的美好。
有这种想法的人其实是对我们的信仰的误解，
其实有一种这样的想法的人是对我们的信仰有误解，
他们对主耶稣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他们对主耶稣是没有一个真正的认识，
还是以自我为中心，
他们还是在这里以自我为中心，
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
是没有真正地来认罪悔改，
很可能也没有真正的蒙恩得救，
很可能他们也并没有真正的蒙恩得救。
当然有这种想法也是一厢情愿的了，
当然这种想法的人其实他们都在这里一厢情愿的，
谁能知道自己何时离开这个世界呢？
有哪个人知道他在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个世界呢？
很可能在自己预期的那个日子还没来到以前他已经走了，
很可能就是在他自己所预计的日子还没来到之前他已经离开人世了，
那就太可惜了，
那就太可惜了。
所以我们信主不管是早还是晚，
所以我们信主无论是早还是迟，
能认识主耶稣都是主的恩典，
能够认识主耶稣都是主的恩典，
就像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
就好像主耶稣在圣经里头所告诉我们讲的，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我们现在看看最后一小部分，
我们最后来看看第三部分，
在后的要在前，
在后的要在前。
在马太福音二十章十六节主耶稣这样说啊，
马太福音二十章第十六节里头主耶稣是这样讲，
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从信仰的角度来讲，
从信仰的角度来讲，
以色列是被上帝拣选的民族，
以色列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民族，
可是他们追求律法的义，
但是他们在这里追求律法的义，
他们靠人的行为 不是靠信心。
他们在靠人的行为，而不是在靠信心。
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基督。
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
以色列人中间到现在很多人还是不相信主耶稣就是弥赛亚。
在以色列人里头，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
所以他们在救恩的事情上就是在前的反而落后了。
所以在救恩的事情上面，他们就是那种在前的反而在后了。
到今天据说只有少于 2% 的以色列人是基督徒。
据说在今天只有是不到 2% 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基督徒。
外邦人却因为上帝的恩典，
但是外邦人反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圣灵的感动，
因住圣灵的感动，
能够因信称义，
能够因信称义，
成为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代，
成为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代，
能够成为天父上帝的孩子，
能够成为天父上帝的孩子。
圣经在罗马书这样的告诫我们，
圣经在罗马书里头是这样告诉我们听，
我们大家一起来慢慢的读一下，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九章30-33节。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而不着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对于我们这些信主多年的基督徒，
对于我们这些信了主好多年的基督徒，
主耶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这个提醒也是非常的重要。
在今天的经文里头，主耶稣对我们的提醒是非常之重要。
如果我们是自以为义，
如果我们在这里自以为义，
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
有骄傲的心，
是有一个骄傲的心，
喜欢论断别人，
是喜欢在这里论断其他的人，
缺乏感恩之心，
但是却是缺乏一颗感恩的心，
那么就会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这样我们就会被成为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反而是那些因着各种原因晚信主的基督徒，
反而是那些因着各种的原因迟了先来信主的基督徒，
如果他们非常珍惜主的恩典，
如果他们真的非常珍惜主的恩典，
认真的读经祷告，
认真地来读经祈祷，
做主的门徒，
做主的门徒，
那么他们尽管来得晚，
这样尽管他们是来得迟，
他们是他们进步得快，
但是他们反而是进步得快，
他们就会在后的将要在前了，
那他们就会是在后的将要在前。
好比说我们教会有好几位弟兄姐妹，
就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头有好几位的弟兄姐妹，
他们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已经是年过半百了，
他们来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已经是年过半百，
可是他们信主以后啊，
但是他们信了主之后呢，
真的是如饥似渴，
真的在这里如饥似渴，
不单单参加主日崇拜，
他们不单只是参加主日的崇拜，
不仅仅参加主日学，
不单只参加主日学，
还参加好几个不同的团契，
他们还去参加不同的团契，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学习上帝的话语，
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这里学习上帝的话语，
他们常常祷告亲近主渴慕主，
他们时常祷告亲近主渴慕主，
他们还有一颗传福音的心，
他们还有一颗是热心传福音的热心，
不管是本地的还是远在国内的亲朋好友，
无论在本地的还是远在国内的亲朋好友，
他们都能够把握机会，
他们都能够把握机会
给他们传福音，
跟他们来传福音，
那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就是在后的将要在前了，
所以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就是在后的将要在前了。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不管是我们听了就信了，
无论我们是听了就立刻信，
还是经过了很多年才信的，
定是要经过很多年之后才信，
也不管我们是年轻的时候信的，
也无论我们是在年轻的时候就信了，
还是到了我们的中年晚年我们才信主的，
定是要来到了我们的中年定是晚年才可以信主，
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天父上帝的孩子，
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天父上帝的孩子，
都是主的恩典，
都是主的恩典。
我们信了主以后，
我们信了主之后，
还要靠着主的恩典，
还要靠着主的恩典，
靠着圣灵的帮助，
要藉着圣灵的帮助，
不仅仅是因信称义，
不单单只是要来因信称义，
还要因信行义，
还要来因信行义，
最后能够因信成圣，
最后我们就能够因信成圣。
那我们这些晚被拣选的外邦人，
咁我哋呢啲系迟咗后来先至被拣选嘅外邦人，
将来见到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
将来我哋面见我哋嘅主耶稣嘅时候，
主耶稣就会给我们最好的奖赏。
主耶稣佢就会俾我哋最好嘅奖赏。
主耶稣就会给我们说啊，
主耶稣佢就会同我哋话：
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他会说，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这些基督徒从某种角度上来讲，
从某一种角度来讲，我们这些基督徒
是比两千年以前主耶稣那个年代的人还要有福。
其实是比两千年以前主耶稣个时代的那些基督徒是更加有福。
所以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
所以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讲，
我们也是在后的反而在前了。
我们也都是那种在后的反而在前了。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呢？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来讲呢？
因为当时主耶稣只是在巴勒斯坦那方圆几百里走来走去。
因为在当时呢，主耶稣只是在巴勒斯坦那方圆几百里的地方呢，在那里行走，
医病赶鬼传道。
他在那里医病赶鬼传道。
可是当时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他们就见不到主耶稣。
但是在当时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呢，他们就没有机会见到主耶稣了。
可是今天就不一样了。
但是来到了我们今天就不一样了。
不管是在中东还是在欧洲，
无论你在中东还是在欧洲，
在北美在亚洲，
是在北美还是去到亚洲，
主耶稣把圣灵赐给我们。
主耶稣他是将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
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头，
只要我们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
只要我们是愿意来顺从圣灵的引导，
像一位牧师所说，
就好像有位牧师所讲到的，
殷勤耕耘读主话，
殷勤耕耘读主话，
忠心顺服尊主话，
忠心顺服尊主话，
生命丰盛传主话，
生命丰盛传主话。
那我们这些晚听到福音的，
所以我们这些后来先至听到了福音的，
我们这些本来在后的，
我们本来这些是应该在后边的人，
就可以靠着主耶稣赐给我们圣灵的那个大能，为主做更大的事情，
就可以靠住主耶稣赐给我们这个圣灵的大能，来为主做很多的事情。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2020年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一年。
2020年真是一个充满着挑战的一年。
从这个新冠病毒，
从这个新冠病毒，
到城市的暴乱，
去到城市的暴动，
从中国的水灾，
从中国的洪水，
到美国西部的大火，
来到美国西部的大火，
好像没有最坏的消息，只有更坏的消息，
就好像没有最坏的消息，只有更加坏的消息。
因着这个新冠病毒，
因着这个新冠病毒，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学习，包括教会，包括传福音，都会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学习，包括我们的教会生活和传福音，都是会有很多的不同。
可是主耶稣给我们的那个大使命不仅不会改变，
但是主耶稣他交低给我们的那个大使命不单止是不会改变，
而且是更加的重要，更加的紧迫，
反而是更加的重要，更加的紧迫。
有一位牧师他这样说，
有位牧师他是这样说，
在这个人心惶惶动荡不安的时候，
在这个人心惶惶动荡不安的时候，
我们的教会应该是一个救生艇 ambulance。
他说我们的教会应该是个救生艇，是个 ambulance，
而不是一个旅游艇，一个 cruise，
而不应该是一个游艇，是个 cruise。
我们要把握机会为主做见证传福音，
我们应该要来把握机会为主耶稣做见证，
让更多的人能够蒙恩得救，
让更加多的人能够蒙恩得救。
基督使者协会今年的拆船大会是全球华人拆船大会，
今年基督使者协会他们的差传大会是全球华人基督徒差传大会。
我们都可以通过网络免费参加。
我们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络来免费参加。
让我们大家把握这个好机会。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把握这个好机会。
一起来参加。
一起来参加。
同辈造就。
同辈造就。
能够更好的为主所用。
能够更加好地为主所用。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天父上帝爱我们，
天父上帝他爱我们，
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
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
能够被主找到，能够认识主，
能够被主找到，能够认识主，
能够成为天父上帝的孩子，
能够成为天父上帝的孩子，
都是主的恩典，
都是主的恩典。
主耶稣通过这段经文，
藉住今日的经文，主耶稣
通过葡萄园这个比喻，
他通过葡萄园的这个比喻
告诉我们一个天国的奥秘，
他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天国的奥秘。
这个奥秘就是，
这个奥秘就是
上帝对人的恩典，
就是说上帝对人的恩典
是人不配的，
是人所不配得的，
是超过人的想象的，
是超越了人所能够想象的。
无论是初期教会第一批被主选上的使徒，
无论是初期教会第一批被选上了的基督徒，
还是我们这些今天被主选上的主的门徒，
还是我们这些后来才被主所选上的基督徒，
能够成为天父上帝的孩子，
能够成为天父上帝的孩子，
都是主的恩典，
都是主的恩典。
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只要我们愿意效法主耶稣，
虽然我们是愿意效法主耶稣，
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
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
我们同样的可以在后的要在前，
我们同样的都能够是成为在后的要在前的，
这都是主的恩典，
这些都是主的恩典。
这就是葡萄园这个比喻给我们宝贵的启示，
这个就是葡萄园这个比喻给我们的一个最宝贵的启示。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我们同心来祷告，
我们同心来祈祷。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你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你的慈爱是如此的数算不尽，
你的慈爱是如此的数算不尽。
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
求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常常存着一颗感恩的心，
时常存一颗感恩的心，
常常数算主的恩典，
时常来数算主你的恩典，
把握机会给别人分享主耶稣的奇异恩典，
把握机会同别人来分享主耶稣你奇异的恩典。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所赐的能力，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藉着圣灵所赐的能力，
为主做见证传福音，
为主作见证传福音，
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主耶稣，能够蒙福，
让更加多的人能够认识主耶稣，能够蒙福。
主你帮助我们，
主啊你来帮助我们。
感谢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感谢祈祷是不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